我们愿你向我们吹气，让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爱你所爱，行你所行的。谢谢主，你赐下蒙恩的记号，主让我们靠着你，我们能够蒙恩，我们能够蒙福，我们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里面。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要为昨天的春游献上感恩，感谢好几个同工，特别是Chuck 梁斌，那个梁斌统筹，还有一平，还有好几个同工一起筹备了哈。那我们献上感恩。昨天是天气预报不好，我们常常会被天气预报所骗的哈。昨天如果天气或是场地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天气非常晴朗，场地非常好，停车不用钱，比以前的那个比以前的地点好多了哈。所以我们感谢同工这样尽心全力的摆上为我们的春游活动能够举办得很顺利，我们献上感恩，感谢主。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想一下，你认为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者说在你的一生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有一篇网络文章，那个作者叫做 Daniel， 这篇文章是从丹尼尔先生，这可能是一个，我不晓得是杂志还是月刊出来的，他说生命当中最重要的18件事，那越早知道越好，这是他说的，的生命当中有18件事，越早知道越好。我相信这里面18件很多很广，对不对？这里面一定有好几件你已经知道的，或者说你已经在实践的。那他文章一开始他说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厚度。我想这我们都知道，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容。所以他说我们的生命有哪些重要的事呢？我们一定把它抓住，我们也要把握住。他说健康，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有目标，人生要有方向，然后呢要有爱，这个很重要。那他在讲这个要有爱的部分，他怎么说呢？他说人和机器最重要的分别在人有情感，能够在相互的给予和接受中彼此尊重、关心和珍惜。那这份全然包容与接纳的感情就是爱。我觉得他在讲爱的时候跟我们的信仰是很磨合的。他说神把爱放入我们的内心，是让我们彼此相爱，无论两情相悦两情相悦的情人之爱，深邃隽永的父母之爱，还是息息相惜的知己之爱，相濡以沫的手足之爱。我们在爱中诞生，在爱中归回，爱是内心最强大的冲动和本能，也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拥有多并不算富有，给予多才算富有。无论你的成就和地位如何，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带给他们的感受。所以若要爱，请你深深的爱。这他写得很好，那感谢主。还有决心啊，还有朋友啊，还有家庭啊，第七他写到信仰，他说信仰他怎么说呢？他说无论人生何种阶段，总有一天时间和智慧会让你意识到内心深处始终有一块精神缺口，是无法用世间的事物来满足的，只有信仰能够填满。人生旅途需要跨越的障碍非常的多，而外界的帮助究竟有限。面对很多终极困惑你需要信仰作为核心价值的基石，来衡量和判断世间的 万物。人生在世，唯有信仰能够支持我们的精神，智慧地看待纷繁的世间万物，宽容地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纵容地面对这个尘世上所有的黑暗。那值得提醒的是，只有带着真理的信仰才是所有智慧的终极出路。我觉得他这一段写的蛮好，只有带着真理的信仰才是所有智慧的终极出路。这是他对信仰的描述，我觉得很有意义。再来呢，他讲到努力啊，时间啊，感恩啊，这个感恩他也特别提到，他说幸福的秘诀之一就是感恩，是我们对拥有的一切感到快乐，学会欣赏和珍惜生活赐予的一切，而不是纠结于无法完成的事以及不愉快或糟糕的经历。感恩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之一，它可以提升精神生活的满意度，增强对事物的感受力，让我们更加主动、乐观、积极地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这个他也写得很好。那感恩、学习、休息、自信、内在幸福、热情，然后还有呢，还有乐观、希望、回应。我想看过这十八样，我知道你已经抓住很多样在这里面。这个作者把十八样列出来，觉得我们值得我们来参考。那如果再想一想，我们基督徒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他把这个十八样有顺序的把它列出来。我们基督徒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们一定会把信仰放在最前面，对不对？那敬拜、侍奉、顺服神，这是我们基督徒最优先的次序。当我们有这个信仰的优先次序之后，有这个敬拜、侍奉、顺服神的一个优先次序以后呢，我们就会得到神给我们的智慧来排列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我们的第一个优先次序一定是把神放在前面，敬拜、侍奉、顺服神。然后呢，我们第二个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们第二个优先次序会把家庭放在第二个优先次序。那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圣经里面提到很多的夫妻相爱的教导，孝顺父母的教导，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人生有了对的优先次序，那这是我们蒙恩蒙福的一个起点。人生有一个对的优先次序，是我们 蒙恩蒙福的起点。那今天我们要从出埃及记十二章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蒙恩的记号。什么是蒙恩的记号？今天因着主耶稣成就的救赎恩典，也成为我们蒙恩的记号。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第一方面就是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上帝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上帝要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全新的开始，跟过去有一个了断。过去有一个了断，埃及一般来讲象征着世界，所以我们要跟世界了断，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个新的开始神怎么告诉他们呢？在一二节这边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出埃及记读到今天已经读到20、21章了。那在12章、13章这两章一直在描述这个逾越节，逾越节的他们怎么过逾越节。那很多的细节在12章、13章当中，逾越节的规矩，那应该怎么遵守，那作者 在这两章当中就把那个逾越节节期的由来，那把它写得很清楚。那逾越节我们都知道，逾越节是跟神拯救以色列百姓有密切的关系，跟神拯救以色列百姓密不可分。那这一段的经文很清楚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族几千年来，从那个摩西那个时代一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守着逾越节，现在还是守着，现在还是守着。照那个就是照这个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们一直守着。那神在这个经文当中，他同时晓谕摩西和亚伦，那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每当上帝有动作的时候，上帝要他们做什么时候的时候，都会出现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和亚伦。所以他们是一个团队，摩西亚伦，上帝要他们成为一个团队来服侍上帝，来服侍百姓。那时候他们好像有一个他们是个那个中桥梁啊，他们像是一个桥梁一样。那在这个地方呢，第二节说你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这个重新定出年月份，重新定出月份，这表示以色列民族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因此呢他们要从出埃及从埃及人的时间上区分出来，因为埃及人的时间，埃及人的节期跟他们拜神明偶像有关系，跟他们拜他们的神明有关系。那神要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定出一个新的时间次序，时间表，为的是要让他们忘记在埃及的时间，那才不会出埃及以后呢仍然真的是想到那个埃及人什么时候要拜什么神，什么时候要拜什么神。他们已经寄居在埃及430年，好长的一段时间，好几个年代过去了，他们都照着埃及人的时间表在生活，在运作。那以色列人的生活430年已经完全埃及化了，要改不容易。所以呢出埃及这样的一个事件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今天的经文对他们来讲很重要，是个宗教改革运动，也是个心灵改造心灵改造的事件。在台湾可能在国内大陆不会那么明显，但是在台湾你只要到七月份，农历七月份我们叫做鬼月了，那个整个这个台湾的社会就是那个乌烟缭绕，到处拜，就是拜好兄弟啊，就是拜好兄弟。那这是台湾的道教的民间宗教的习俗。那如果基督徒也记得这个月的时间，感谢上帝，就是基督徒现在会用那个农历七月来做一些布道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那民间信仰叫做鬼月啦，那个基督徒好像给他一个名称，我忘记叫什么月啊，叫感恩月吗？感恩月，对，是一个很好的名称，就把它反过来，不叫鬼月，就叫感恩月。那我在南港服事的时候，我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结婚的时候，因为鬼月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结婚，不能搬家，不能做什么，鬼月很多的禁忌。那我在南港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青年弟兄他平安月，对了，平安月，谢谢德荣，他们就用在七月份结婚， 为什么呢？因为七月份那个餐厅最便宜，因为没有人要结婚嘛，那个民间信仰他们不结婚嘛，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就专门挑七月来结婚，我觉得太聪明了。那这个餐厅啊，又不会挤来挤去，又不会价格又是最便宜，那这是在台湾的例子，在台湾的例子。我们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的时间就不一样，我们对年月日跟外面的习俗就不一样。神要以色列人重新订立一个新的月份，这样的一个时间表，就是在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他们的生命从现在开始，从这个逾越节开始，是一个新的阶段，是一个新的出发，旧的已经过去了。神要他们呢，将出埃及的时间就是十二章这个时间，当作的一年的开始，如同是一个新生命开始一样。那感谢主，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的时间也不一样，我们的态度心思意念也都不一样。那当我们遇见耶稣，就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所以这是保罗的经历，那也是保罗他写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很熟，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保罗的经历，他以前抵挡基督，迫害基督徒，当他继续要去破坏基督徒的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像跟他光照，这是像那个图一样。那从此以后，他遇见了主耶稣，他被主耶稣光照了，这是保罗新生命的开始，保罗新生命的开始。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当我们遇见耶稣，就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当我们认罪悔改信耶稣的那一刻，就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以色列人他们从第一个逾越节，就是十二章，从第一个逾越节开始，他们就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从这个新的开始，对他们来说至少有三件重大的意义。第一个就是他们从奴隶变自由，他们本来在埃及地是奴隶的，是被埃及人奴隶的，做苦工的。那第二个，他们从受苦到释放，他们已经被释放了，他们已经得自由了。第三个，那重要的意义就是他们的民族重新开始，民族重生，他们的民族能够建立起来，这就是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第二个重点就是领受救恩。在这个地方他们怎么领受救恩呢？十二章的十一到十二节这样说：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十二章的第一节，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刚刚我们读的第二节，他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本月，这个月，这是这个时候他们出埃及的，在十二章的这个时候是一年之首。那他们神就吩咐他们要预备羊羔，那他们要取羊羔的血抹在门框上，另外呢，他们要预备这个无酵饼还有苦菜，他们吃烤羊羔，然后吃苦菜，然后吃无酵饼。昨天我们去烤肉的时候，看到一个本来烤肉架都是像这样高高的一个，那边有好几个，然后我们又另外看到一个烤肉架这么长，那个像那个主餐桌那么样的大， 那这个梁斌啊，他就说，哎，或是有几个同工就在那边看啊，一饼可能也有。他说我们明年哈，我们来烤一只羊，觉得好不好？哦，那个烤肉架像那么大哦，哦，已经很好，设备很好。哦，他说我们明年可以来烤一头羊，哦，那烤一头羊就好，其他人都不要带。哦，他说我们不单烤好以后，我们一定吃不完。好，而且我们还可以带回去吃好几天，你们说好不好？我们要不要计划看看？那个 Jacky 也在那边，真的那个设备太好了，好不好？我们为这个祷告，好，那我们可以邀请更多朋友来。我不晓得怎么做，好，那个我们国内有烤乳猪啊，哈，对不对？烤猪啊，哈。那我不晓得哈。好，我们把这个交给我们的执事会吧，让我们的执事会来伤脑筋。好，明年如果能够办啊，烤一头羊，哇，那很有意义。我们也可以在那边过逾越节哈。啊，感谢主哈。那这边说哈，十二章八节，他说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好，那这个月是一年的开始啊，神说这是正月，好，是新的开始，新的一年啊，并且在这个月的十四日，好，就是逾越节，你们要守逾越节。以色列人新的开始便守逾越节，好，意思就是旧的过去了，新的来临，好，日后呢，这个日后啊，当然了，到现在了，到现在我们啊，我们真知道耶稣就是羔羊，好，耶稣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羔羊哈。那对我们来说，好，耶稣就是那个羔羊，好，就是那个羔羊，好。那因着耶稣，因着信耶稣得到救恩啊，带给我们新的生命，好。那整个世界就不一样，属灵的氛围也改变了，教会也诞生了。那我们是主的身体，我们各自做肢体，我们是教会，我们是主的身体，那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逾越节是以色列民新的开始，而我们信主以后新生命的开始，我们用主餐，今天感谢主，我们今天刚好有主餐，我们用主餐来纪念主救赎的恩典。而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正月十四日，他们就宰杀逾越节的羊羔，那十灾第十灾临到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蒙福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因为羔羊的血昧命使者就越过以色列人的家，全家的性命就得以保全，不再受攻击。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能够胜过灾难，胜过苦难，胜过疾病。我们因着耶稣的宝血，因着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那这边有提到吃无酵饼，无酵饼表达洁净的意思，特别在二十节，有二十节讲到说，有效的物你们都不可以吃，你们在家也不可以有效的物。那这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守洁心清的来跟随主，守洁心清的。苦菜呢，苦菜是纪念他们在埃及奴役之苦，被法老王还有他的督工们残害，做苦工被奴役，受凌辱，做奴隶。那当他们世世代代纪念逾越节，吃苦菜，然后吃无酵饼，那他们就了解到，哇，他们以前是怎么样的苦，上帝是怎么样的救他们能够出埃及。那我们未信，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被罪奴隶，被罪奴役，不得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那被魔鬼仇敌践踏。但是现在呢，我们因着主耶稣的拯救，我们得自由，得释放，得新生命， 我们要珍惜现在的一切，珍惜现在的一切。另外呢，这个十二章三节，十二章三节这边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 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那我们看到是整个家庭，整个家庭一起团聚。如果家庭人数太少，他说你们就跟隔壁邻居合并吧，那等等，那神要我们全家来敬拜神，神要我们全家都得救，这是神的心意，不单我得救，神要我们全家都得救。因此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在为家人，为信的家人祷告，这是对的，这是神的心意，神要保守看顾我们整个家，神以家为单位，神的保护临到全家。那在十二节，这边就讲到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那神败坏埃及一切假神的权势，以色列人如何避开这个灾呢？那从审判埃及到审判全世界，那是一样的。那他们吃逾越节的羊羔，我们是靠着主宝血避开审判，主耶稣宝血败坏世界一切的假神偶像，主为我们得胜。所以呢，逾越节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逾越节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图表，就是能够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逾越节跟基督徒的关系。耶稣基督成就了等等，那无残疾的羊羔，耶稣无罪，那下面以血为祭，那耶稣是以血跟我们立新约，那个全家吃羊羔，我们用主餐互为肢体，那出埃及，我们呢出始入生，以色列人往迦南去，我们往父那里去，将来了，我们以父神连结，得安息释放一样，我们也得安息，吃无酵饼苦菜同吃，我们就是要圣洁，我们要顺服。所以逾越节跟基督徒有密切的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再来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逾越节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哦，大有关系。这边又是一个图表，这边又是一个图表。这个逾越节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你觉得太奇妙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过年要做这些事，而这些事跟逾越节有非常的关系，非常的紧密。我就不念了，我想这些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做这些事。但是有一件很可惜的事，我们过新年我们会做这些事，但是我们不晓得这些事的背后是什么啊，这个太可惜了。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知道逾越节，哇，那我们就有福了。我们如果每年过年我们都要贴门帘啊，我们都要发红包啊，因为这些跟逾越节有一些的相关。我们如果知道说这些贴门帘的由来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我们过年也会吃苦菜，对不对？我们过年也会吃苦菜。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年在过新年我们都有这些的礼仪，这些的活动，这些的事件，我们如果能够知道，哇，原来这个源头是在逾越节，那我们就有福了，免得我们每一年过每一年做，但是好像不晓得那个源头在哪里，有点可惜，有点可惜。感谢神，这个那愿上帝是恩典，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在知道这个过年我们所做的事是从逾越节而来，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赶快来信耶稣，那领受耶稣的救恩，我们中国人 就有胡料，好，这个蒙受领受恩典，好，这是领受恩典的开始，好，感谢主，好。那第三个，好，第三个重点是代代相传，好。今天的经文里面啊，这个是在最后啊三节，我今天读的经文的最后三节啊，这边说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啊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就怎样行。十二章里面出现好几个词，就是世世代代。那我有把它列出来，十四节这边说你们要守逾越节，这是耶和华的节，你们要世世代代永远纪念。十七节说你要守无酵节，跟逾越节几乎是重叠的或是一样的。那你们要守这个无酵节，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四十二节，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就是逾越节那夜，是以色列人众人要世世代代谨守的。那在二十四节也告诉我们说，不只是当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要遵守逾越节、除酵节这样的礼仪，代代子孙都要遵守这个规律这个律例那而且要教导子孙遵守那这种代代相传、延续、不断的信仰告白对以色列人来说，几乎是他们整个民族生存的一个重要课题重要课题那我们也可以从这里来学习这个学习到信仰的重要的功课乃是要把我们的信仰代代传给我们的子孙叫他们谨记主耶稣的救恩那逾越节最重要的功课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要代代相传这是世代重要的课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重要的课题所以在二十二节他说在逾越节那个晚上任何人都不可出门都不可出门，因为灭命的时辰要越过那等等那这个跟我们中国人过新年的除夕传说一样，我们要在家里守夜，对不对？我们尽量不要出门，免得有那个兽会来吃我们等等。这个非常的像那到二十八节到最后二十八节那边就讲到说以色列人要照着摩西和亚伦所吩咐的去做这个作者就是很简单的说这一句话那也说出以色列人他们要顺从神的话，没有怀疑就是世世代代的遵守，世世代代的传承。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整个出埃及记的发展当中逾越节不是一个最高潮当然后面还有出埃及过红海，然后呢等等还有在西乃山立约那些埃及地出埃及这一卷书的一个高潮所以无论如何这个逾越节在这个地方，它是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都要守的节那特别在这个二十三章十四节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这节他们不只要守节，而且要一年三次提醒这个他神怎么样救他们出埃及的这个传统这样的一个节期那要不断的守着那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二十六到二十六二七二八节逾越节是犹太人家庭当中一代又一代的这个传承让他们的儿孙能够知道在家里团聚的时候过节的时候长辈都要说这我们为什么要 有这些礼仪，我们为什么要吃羊烤羊羔，为什么要吃苦菜无酵饼等等，我们这个长辈都要讲，再讲一次，每一次每一年，那这一年三次嘛，都要讲。那当孩子问说为什么要吃羊羔的时候，父母就开始讲了，讲这个出埃及的故事，那为什么要门楣上要有羔羊的血等等，就是他们能够在家里面能够得救。那这不只是出于行为和信心，而是出于顺服，出于顺服。所以二十八节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也是怎样行。那我们想到基督徒守主餐，我们刚刚有守主餐有这个目的，守主餐有这个目的。当人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如果有人问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行，我们可以跟他讲，好像阿健带两个孩子来，如果两个孩子问我说，爸爸为什么我们要守主餐，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行，我们可以跟他讲，我们可以跟他讲，那为了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受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打败黑暗罪恶死亡的权势，成就了救赎大功。那这救恩的信仰我们要代代相传，因为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好像这个以色列百姓的这个逾越节一样。好，我的结语我们一起来念，一边来，你们吃，要是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第十灾，神用十灾击打埃及人，埃及一切的每一个灾都背后都有一些偶像神明的代表，让以色列人可以离开，最后一灾就是逾越节。那神吩咐他们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逾越节。那很特别哦，这个圣经当中有七个地方提到逾越节。那这七个地方呢，每一次提到逾越节的时候是他们最复兴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今天嘛，今天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呢，在民数记九章，以色列人出埃及满一年，他们在埃及守逾越节。第三个地方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就按照神的吩咐那行割礼守逾越节。第四次是历代志下三十章一节，西西家王带领百姓属灵的复兴，那他们以逾越节作为代表。那第五次历代志下三十五章一节，约西亚王带领以色列百姓复兴，然后 以守逾越节作为代表。那第六次是以斯拉，以斯拉记，以斯拉文士他被掳归回，带领百姓回去，然后教导圣经，然后呢他们回去重修圣殿，守逾越节，成为一个建殿的一个开端，这是都是百姓很复兴的时候。第七次你知道在哪里吗？在新约。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五节，主耶稣守逾越节，最后晚餐，对不对？我们很熟。主耶稣跟门徒守逾越节，然后呢应验了全部有关逾越节的预表，在最后晚餐，最后就是圣经当中的福音书记载的逾越节。这个耶稣带门徒守逾越节应验了全部有关逾越节的预表，并为逾越节给予全新的意义。基督徒不用守逾越节，基督徒要守主餐，纪念主，纪念耶稣的救恩。对于基督徒来说，逾越节有更深远的意义。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哈，记载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啊，是表明主的死，好，为的是要纪念主，好，因此呢，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的代赎救赎的恩典，好，耶稣过去20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好，那宣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好，他属灵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好，等等，好，这是我们透过主餐的，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吃这个主餐了，我们要在神那里在添加喝新新的日子等等，那这而且在那个时候不止我们，也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一起在主耶稣基督里同享这个主爱的团契，所以感谢上帝，愿上帝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透过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更深入的明白逾越节也更深入的了解主餐的意义更重要的，我们要把这个最重要的事代代相传，阿们吗？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孙也能够 领受到这个救恩的信仰，感谢主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成就的救赎的恩典，主，让我们明白逾越节的意义都已经应验在你的身上。我们为自己祷告，我们也为中国人祷告，我们看到我们中国人过新年有很多逾越节的礼仪，但是我们不明白那礼仪背后的意义，求圣灵开我们中国人的心，让我们在每一次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原来在旧约的圣经逾越节的时候就有这些的礼仪。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为中国人的得救祷告，愿你施恩典，愿你怜悯，愿你拯救释放我们中国人在你的面前，也透过我们每一位成为一个福音的传人，让我们更多的国人回转归向你，得着你的救恩。谢谢主，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神羔羊》，当然就是耶稣基督。